中广新闻网给您不一样的新闻。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早安平安，欢迎收听中央新闻网千秋万事，我是浅秋。那么今天一早呢，礼拜三双周来一次的来宾是我们的介文吉前大使。不过呢，不知道跟现在路上的好朋友一样，是不是感受到因为大雨的关系大塞车？据说我刚刚几分钟前问他，他说人还塞在三重路段，所以我们请他注意安全，那随时等待他加入我们的现场。今天有几个主要的重大的消息，关于这个布林肯要访中，今天抵达的消息，待会儿等大使来，我们跟他一起来跟大家谈讨论聊聊天哦。但可是今天呢，有几个重要的大家值得来关注的消息，包括当然地震哦，天气的变化。今天还没出门的朋友，记得多添加衣物哦，好像变凉了一些，20到24度，而且呢，雨具一定要带了。而且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根本就是暴雨的等级哦。昨天半夜我们家狗还一直狂叫，可能是打雷，我没听到吧。但总之，在这种大家很难成眠的夜晚，一下子又有地震，一下子又有暴雨，尤其是山区，特别要注意安全，因为从04、03，就4月3号开始。地牛翻身已经被说是释放了42颗原子弹的数量，1000多次的余震，随时在接下来的时间，相关专家都还说有可能会有达到规模7啊等等，这样的一年之内有可能有这样的余震，真的是吓坏大家，尤其是花莲，根本是雪上加霜嘛，各种道路的灾情，还有大楼的这个倾斜倒塌。第一个消息，不然我们先聊一下傅昆萁委员好了，到底他还会不会去中国大陆呢？我看大家还是很关注。昨天下午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回到花莲去协助帮忙赈灾了哦。那昨天上午其实他也跟党内一些重要的人士都讨论过，但看起来似乎仍然坚持会访中，不过时间上可能调整一些，本来是礼拜五开会，当天还是会期当中就要去嘛，那就传出来民党说不定会突袭呀，趁他人不在的时候直接提一些法案哦，就会引起朝野之间一些攻防啊，说你不在啊，没有上班啊，但现在可能会在礼拜五傍晚下班之后去，然后6日这样3天2夜的时间，据说现在还是有十几位国民党的立委一起同行，那这样子至少在不在会期当中，哎，争议会小一些，那该有两岸交流，我同意。但什么时间点，如果这个花莲的灾情现在没有再进一步其他的意外发生的话，那么到两岸去争取观光的交流，尤其他说希望帮花莲争取更多的农产品啦，观光的游客啦，似乎这听起来是相对的比较和缓一点的空间啦。虽然党内很多人是已经开始劝他，我看我们直播室上昨天的好朋友很多人在劝他说不如就不要去了吧哦。不过呢，这个他还是坚持，他认为有其必要，那么尤其这个交流是希望代表民意，有一部分的人并跟民进党不一样，并不是那样子一定要互相呛虾的恶意的氛围，而是愿意带着和平，然后愿意一起谈交流，让商业的活动或者是观光这些人士的活动能够如常的进行。所以据傅昆萁委员我现在所知道，就是说他现在是回到花莲县赈灾了哦，然后祈祷希望不要再有其他的灾情发生，然后呢等到这个礼拜五，我目前所知道，当然本来呢他是礼拜二，就昨天应该来上我们节目的嘛，那因为一些原因他跟党内有重要人需要讨论附录的事情，那么最后呢本来跟我改礼拜四，哎，最后敲定昨天下午敲定是礼拜五要来上我们节目，就告诉我们什么，那至少他礼拜四不会出发嘛，不然礼拜五他直接放鸟嘛那表示是在访问中国大陆的时间点上有所调整，既然大家讨论看看，如果说他的这个时间调整之后争议小一点，哎，那在议题上面是不是也比较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哦？大家也不用那么替他着急，真的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啊，很多支持者都很担心，因为你这个时候去啊，又有地震，然后又有这个会期啊，你被突袭说你薪水小偷啊，地震花莲人你又不管吗等等，那只惹担心他被贴标签，那这些国民党的委员现在看起来是把时间延后，用假期去，用会期下班之后的时间去，哎，总该会争议好一点点的，至少是一个转圜跟这个可以讨论的空间啊。所以 我刚进来之前就看到新闻画面，他人在花莲。那目前所知道的消息这样，相信支持者直播上 很多好朋友很关心嘛，那应该就会放心一点点的吧。那当然持续观察，还有没有余震，花莲这里不要再因为大雨啊，其他的这个天然灾害啊，造成其他的意外发生才好。希望大家都平安，尤其是各位线上的好朋友，线上如果还在开车啊，或者在上班上学的路上，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像台风般的暴雨，雨超级大，那路上塞车也要稍微平心静气一点，没关系，事缓则圆，就算迟到了哦。希望谢大使现在卡在路上，但是平安最重要，没有什么事情是比平安更重要的。好，当然内阁人士的部分，今天有个新的发展，马永成、罗文嘉担任了政委，看起来这个是似乎已经抵定，这是几乎是最后一波的啦哦，很多官位要分嘛哦，像那么多位置可以分，先前都说大部分都是新潮流系人马啦、局系人马啦、英系当然国安系统，哎，这是新的一波人士入围吗？是马永成、编码罗文嘉任政委，而马永成可能会进国安会资委哦，这代表什么意义呢？在陈水扁2000年联手被说是造王的过程当中，哎，造出了一个陈水扁，然后被称为台湾之子吧。其实我真的觉得当时造就的台湾的价值是本来是很可贵的，最遗憾的是台湾真的好学生，这个大家一票一票，我在学生时代是。当然很支持，不好意思哦，我学生时代真的就是认为，哎，政党的轮替以及各种的言论自由等等戒严这些改革都是必然要走的方向。当时陈水扁的各种口号啦，或者是带来的希望啦，或者台北市政的改革啦，哎，是受到我们这个世代很多年轻人的支持的，只是没有想到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而且腐化的速度会这么的快。他当时当了总统之后，哎，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保外就医的阶下囚，一家人哇，这个贪污舞弊的情况这么的严重，就把台湾真的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民意，所谓台湾之子给崩坏无疑，也给台湾的所谓的民主价值重重的一击。那陈这么久以来，我看他一直在争取的就是除了保外就医之外，也要特赦嘛哦。先前曾经赖清德给予过肯定，大选期间呢不做，因为他不表示意见之后，陈水扁还曾经很不满意，对他很心寒呐、甚至对蔡英文当时一度也曾经提拔过的人，现在反过来对他不理不顾、所以也很不满呐、等等。那先前还曾经一度爆料说他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各种黑幕要揭弊出来，到大选结束，我们是都没有看到啦。那请问？现在马永成跟罗文嘉重新接任了这样职位的之后，是不是下一步就是要特赦陈水扁了呢？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呢？线上就有人帮我贴出来当时的这个叫什么？有梦最美，有票就行。本来是希望相随，就后来有钱也行啊，不用有票了，有票又有钱哦，那有钱就好办事哦，这样子的一个体制，当时把我们的台湾的政坛搞成一个什么样的恶质的习性？这些商界的大佬们，不是在认真的做整个企业经营，哎呀，只要想着提着皮箱啊，拿着金瓶，拿着礼券送到官邸去，就可以解决问题吗？那大小事都要由扁扫，或者从这个不同的管道、体制以外的管道去做行贿啊，或者是不该有的这个行为，然后来换取各种利益，不然说不定自身的利益都不保。这种是多么恶质的一个可怕的贪污腐弊集体的沉沦。那现在如果说赖清德有几件事情可能有的改变，这是第一件事情，特赦陈水扁是不是就是他任用了罗马这个体制之后回来可能的一个风向球？对于陈水扁过去他就曾经表达过要特赦的这个意愿，但是大选期间不提，现在把他的人马再度带回自己的身边。当然我们知道罗文嘉本来在大选期间就有帮他做操刀，各种的选战的操盘，所以第一个改变是阿扁要回来了吗？阿扁要被特赦了吗？这是这次人事改变异动第一项讯息。第二项讯息当然就是接下来死刑辩论的消息了，还有包括了 是不是接下来还有几个国安议题之外，还有哦，核能，核能现在看起来整个风向都是，是不是要准备重启了呢？这个部分我倒是还算乐观看待，如果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回头是岸。但是民党必须要先对自己过去的错误政策道歉，害得核四如果这样停止运作被废了之后，所造成的各种的损失，这个损失是非常庞大的，让我们的民众常常处在无电可用的情况之下，要正式的检讨跟全面诚实的面对民众。只要能够把这一关过了过去之后，当然重新重启核能，让我们台湾能够有稳定的能源是支持的啊。可是死刑这件事情呢，那还有 NCC 这件事情呢，看起来风向上都可能有所改变哦。我们先看看死刑辩论，那大概是上个礼拜哦，当吴宗宪委员到我们节目上来的时候，他谈到死刑有一段话，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是不是跟我一样非常非常深刻。他说他以前早期也不想杀人，谁想杀生啊，杀生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心里莫大的压力。可是呢，他从检察官各种办案的经验累积下来得到一个心得，他说杀生为众生，大家记得吗？杀生为众生这句话我当时哇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他杀生的让死刑存在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要警惕其他可能发生的加害者，说你们会很严重，你杀人不会没事，你不会命还保住，你可能也要面临生命被剥夺。第二个，你要对受害者的家属交代，安慰人心，这个家属心里的痛如果不是以命换命，是怎么样来安抚人心，尤其是恶性重大的这样的死刑犯。第三个，当然也就是整个制度上最重要的，就是说避免更多的受害人会发生。你要想想看，如果是恶性重大故意杀人然后恶意的谋划犯罪的人，这种恐怖像恶徒一样啊，你说像疯狗乱咬哦，还可以把它稍微关起来，嘴巴缝起来，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恶徒还有机会重返社会的时候，没有办法教化的人，对一般无辜的老百姓又是何其的无辜。所以呢，当这个死刑辩论昨天展开的时候，只要七票就会扭转目前所有的制度上的规定。有一个人讲了一段话，这个叫做大法官詹森森，居然他公开的讲说，民意八成反对死刑，是吗？那个民调恐怕是有失真。然后再来他说，很多议题本来就应该要主张违反民意，例如同性婚姻、通奸除罪化，就是反民意的啊。那民意上如此，谁会？其实同婚在我们社会上是的确是没有经过大多数人的共同的意见的。那所谓的通奸除罪化，我看汪定宇最同意而已，还有多少人是真正完全同意这件事情的呢？那也没有经过社会大众民意，而我们就反民意啦，就可以规定啦，就可以立法啦。所以只要是为了就所谓的意义跟价值，法官怎么不能杀人，所以就要把死刑给废除啊，这是所谓的意见主张里面违反民意的部分。大家听了觉得如何？我觉得这就是一阵的歪理哦。因为呢，公共议题不同，你们可以硬干恶干，可能比方说你通奸除罪可能只影响到特定的族群他的家人就是假设是婚姻的处理的关系通奸的人，因为在国外欧美当中的法令可资参考，还可以说我们戒大使抵达了好。但是呢，对于死刑犯呢，它的意义跟价值却是完全的不一样，怎么可以拿来类比呢？那听起来就是一群只是为了捍卫某蔡英文妈的政见而造成的一种想要讲的话术而已嘛。来，我们借大使到现场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浅秋早，各位朋友大家早，抱歉这边卡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抱歉今天下雨。
没问题，没问题，大家只要平安就好。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也务必要有耐心。我们休息一下哦，
好，
让大使喘口气，我们马上回来。
预备，一到三十。
三爷，你在算什么啊？
我的剩三十万，什么时候会到啦？
中广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即将要迈向30万订阅喽！在这里，我们有最全面的新闻，最犀利的分析。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广新闻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陪我们一起冲向30万订阅吧！千秋万事尽付笑谈中。
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来中央新闻网千秋万事，我是浅秋。我们新闻局大使呢，从这个重重车阵当中，哎呀，赶到现场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喽。
嗯，大家早。这个今天很多新闻议题啊，我也看了很多，刚刚浅秋传了很多，我觉得今天会谈得很有趣。
对，因为基本上在台湾的这个天灾里头，更担心的是人祸、
啊。对，
人祸是谁呢？先看看大使刚刚对于扁马回朝很有感受。赖清德昨天公开在接见美国的访问团的时候说，他会理性审慎处理两岸关系大家就怕他会不会暴走嘛。但先内政的部分，看到内阁陆续名单出炉了，马永成可能会入国安会哦。
嗯，
国安会跟两岸关系绝对有密切的息息相关。
嗯，
卢文嘉要担任政委怎么看？
基本上就是给这两位安个位置了，对啊，因为国安会的话，基本上的话他是部长级的，如果国安会执行委员的话，配车，然后部长级待遇，是一个很事少钱多哈，然后位尊的一个位置。那政委的话也是一样配车，然后还有他自己独立办公室，不见得有权呐、哎，有没有权是很难说，要看用他的人给不给他权。可是基本上是把它供在那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等于不是马永成、罗文嘉，不是什么重要，他基本上代表陈水扁，
没错，本身不重要是后面的人，
这就是尊臣呐、我认为就是尊臣把陈水扁的人带回到这个哈这个政治体制以内了，这个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位置，我觉得就是说，陈水扁的能量还是有的。就民进党里面，尤其在民进党面临危机的时候，现在他们这个基本盘失的很多嘛，对，尤其他们年轻人的选票失掉很多，那还有就是元老派对蔡英文很不满，所以他这两块地方他要靠陈水扁来帮他拉一点，那拉一点的话，可是阿扁本来是对这个赖清德是很不爽，因为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排黑条款。结果把真正的黑的排掉了，假的。
哦，现在有个传闻说他的媳妇黄瑞静说不定会代夫出征，
有可能。那就是说排黑就排到真的黑了，就把那个叫什么啊？那个陈水扁那个陈时中啊，就给排掉了，对吧？断了陈家政治之路。
陈志忠
好，陈忘记了，反正就这是。那所以现在是对陈水扁的一个弥补啦。对，现在我先报上讲，将来就是说还要给他特色嘛，是吧？
不是，他是说大家第一个反应了，因为扁马回朝跟我一样，因为我是自己一听到扁马回来，那不就下一步特色了吗？我是看到中时的标题，他们也认为说不定下一步恐怕会特色陈水扁，是大家直觉反应啦。
我觉得第一任还不会啦，赖清德第一任不会特色陈水扁，因为陈水扁是罪证确凿判刑，对，那赖清德又是哈一副要扫黑这个哈扫贪。那你怎么先从特色陈水扁开始？那很有争议，而且他特色陈水扁，他不得分，反而先失分。那他现在这样子间接的把陈水扁的人拉回来啊，尊陈是在党内对他有帮了。陈水扁在民进党以外还有人谁对他有什么好感呢、对不对？那个的骗到现在手也不抖了，对不对？尿也不岔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陈水扁的这个道德水准是比较低啦，这个人，所以
他让很多支持他选民失望了啦，真的。
他这个贪污贪得太离谱了啦，而且说实话，后来这个演戏演成那样，对不对？现在吃香喝辣的，他这个建国基金也没有拿出来建国，对不对？到底钱吃了那么多？只有美国人做的对他做一件事，我觉得最怎么样？我觉得最大款人要把美国把陈水扁儿子的两栋房子都拍卖，然后拍卖的钱美国留一部分，另外还给台湾人民。那陈水扁贪着台湾人民的钱，到现在他自己不拿出来，对不对？我觉得，
所以如果特色陈水扁，你会生气吗？
我当然生气。
对，所以如果大部分民众都生气的时候，赖清德敢不敢就逆着民意呢？因为
应该不会了。
今天这个大法官。詹森森就说应该要逆民意啊，因为只要是对的事情，民意的少数又怎么样，
这些大法官都是深绿的，对不对？
台独，
对啊，
民意小说又怎么样？
对啊，这些人最麻烦了、啊、最近他们
你生气又怎么样？这样
对、啊、
知道吗？
对，就是这样子啊。他所以其实大法官本来就是牵涉到价值跟意识形态的，他们不是从法律观点来审问题的，因为法律基本上上面还有一个价值嘞，价值才是决定法律走向的，对不对？啊，人家都觉得贪污是无罪的时候，贪污就无罪了。对，造成水扁的这种哈，他们这一群这一帮的人的逻辑，啊，贪污有什么关系？小事情关什么关？那就不要关了嘛。就是价值决定最后行，你这个是对错。那这些人的价值体系跟旁人有异嘛，对不对？
你贪五块都不行，
对啊，
我拿多少都不算贪污。
对对，而且看人呐、啊，哎，以前的价值观念行不上士大夫的，对不对？人有阶级的。对不对啊？那个有阶级的啊，他是天生的，就是领导人物啊。这些人他做一些犯一些小错，怎么跟一般人犯一些小错一样论罪呢？对，这是他的价值是这样。那价值他们这样，他在控制这个，他就会控制这些哈法律的是非对错。
嗯，
所以你看他们用这些价值体系都很相近的人，就说啊，我贪点小钱算什么啊？我这个嫖妓算什么啊？怎么好就变成这样子嘛，对不对？民进党都是这样子啊。而且还有一个啊，那犯罪如果是自己人的话就不算犯罪，别人的话不是自己人就给他重罚，他的价值是这样。对，那也没办法。
对，所以马扁重新回到朝内啊、哦嗯、是不是下一步特色陈水扁？现场朋友你生气吗？如果真的特色的话，但他好像不是很在乎人民生不生气、嗯、就看看他的风格。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跟大家提到有可能风向转变的哎、嗯、当然一个是陈水扁这一点、哦
嗯、
还有能源政策说不定会变嘛、哦
嗯、
核能如果童子贤的说法、嗯、如此他又这么的尊重言听必、嗯、既从这个政策可能的改变童子贤的话、
嗯、
说不定核能政策改变这个倒是值得可以肯定他啦、
嗯、
如果真的可以往这边发展的话、哦
嗯、
然后再来就两岸政策有没有可能温和一点不知道、哦、但是死刑这是一个风向球了。他说慢一点呢这个七月啦，说不定快一点呢，很快就要决定了啦、哦、这个位我刚刚特别讲的大法官詹森森，他是特别公开的讲，我们的民调不是说八成是反对废除死刑的吗、
嗯、
他说这个是失真的、嗯、而且很多重要的议题例如通奸除罪化同性婚姻、
嗯、
都是违反多数民意的，但是仍然认定如此啊，所以现在违反民意怎么样呢？
嗯，
如果他是对的事情就违反民意吧。那因为我刚刚特别提了一个大家很有共鸣的话，那个是上次吴宗宪委员来我们节目上讲的、
嗯、
他说他是检察官他也不想杀生啊、
嗯、
但是杀生为众生，民意怎么样我管你嘞，你八成不想废死啊，我觉得他该做他想做他就做了嘛。
我觉得这个我们法律哈，我们刑法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犯罪都是判处死刑，这是通过这个立法的过程递出来的。对，你解释法律的话，如果你有没有把法律完全否定的话，那那个解释权太恐怖了，对不对？那还需要什么立法院干嘛？以后台湾法院通台湾就成立一个大法官，他决定一切就好了，还要什么立什么法？对，你立法你要从法律的精神，你要牵涉到你不能把这个哈法律的基本的规定的事项通通给它废除啊，对不对？而且这是明定的啊，比如说什么杀人啊、哦、判有期徒刑或死刑，我们有这么多罪责在里
面，罪行重大才会判到死刑嘛。
对对对，那你要废除死刑的话，那你要从什么？那要修改法律开始啊，
就是啊，
那不是用解释法律开始啊。解释法律是什么？就是你那几十个人中间再有几个特别特立独行，
七个人就可以了，
对，七个人就决定所有社会有争议的，而且反对明显是占多数的，那你要回到什么？那你要回到立法的程序，你用修改法律的方式，而不是用解释法律。我觉得这个是全世界啊少见的，用大法官啊来解释这么重要的事情，
这么匆忙的，他们快要被卸任的情况之下，这么匆忙的突然召开，这不是代表某一种要交代他一生想做的事情，但平常不敢做，这个时候拿来做吗？因为像犯罪保护协会的论点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他说良善的司法要干嘛？要保护谁？是保护加害人吗？当然是保护被害人跟一般的人的人权啊。所以根据统计96%的被害人家属通通反对废死啊，当然啦、
啊
我的家人被害了，谁会愿意让他轻重？
我不知道他什么价值，他说这民主，我告诉你美国没有废死哦， 日本也没有 face 哦，大部分民主国家都没有 face 哦，我不知道他们的立论根据是什么啊，这是世界潮流，这也不是世界潮流，就少部分人嘛。比如说那位法官，他就说：“哎呀，这个反正不是多数，是不是多数？”
大法官詹森森，我们把它记下来。
对，这种是不是多数的话，你要经过修法的过程，你看立法院敢不敢通过再说嘛？对，这不是由你少数人七个人来决定。
我是老花眼，对不起，他叫詹森林。
詹森林啊，反正这些人，
原谅我，
这些人大概都是蔡水，都是绿色政权任命的嘛，对不对？对，不是。大概都是蔡英文任命的吧，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哪一颗葱，对不对？大法官他能够代表普遍民意吗？可他就认为他可以践踏民意啊，民意算什么？大法官才是啊、哦，才是什么？才是这个社会的主宰，
还是神？
对，现在搞成这样了、
我就说这个通奸除罪化也不是王定宇叫好而已吗？那要不然呢？他这个所谓违反民意的，违反的多有价值啊。那但是这个还可以有案例可以比拟，像欧美很多国家都这样执行。
不过本来台湾现在就是一个很畸形的一个政治体制啦，只获得有效有投票权选民28%的人在那边发号施令，对不对？另外72%没有投票给他。那民主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吗？那你现在不是多数服从少数了吗？
没有、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到这种地步了，出一个这种狂妄无知的大法官，你还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整个体制现在都有问题啊，对不对？赖清德60%的投票率，对不对？40%没有，70%的投票，30%没给他嘛，对，他拿40%嘛，对不对？24-28，不是有投票权的人只有28%给他吗？可他现在就坐在那边啊、南面为王啊、这个哈、指点江山，决定台湾100%人的命运。那这本来这个体制就已经非常不合理了啦。
我觉得现在有个朋友讲的好，杀一个法官，当然不希望了，杀一个大法官，其他人就感同身受了。就好像这里面有死刑人案、待执行人是有杀警案的嫌犯。他的这个因犯罪确定倒不是嫌犯了，杀警案的凶手，那家属情何以堪，警察同僚们大家情何以堪，那法务部难得说一句人话、对不起啊、这样不好意思，这样好像没礼貌，但他就即将要被撤换了吧。法务部公开讲的是，死刑是国家政策，当然跟同婚不同，既然只是一种政策，那政策当然就
是
要，
这不是政策吧，这是法律规定啊，
就是法律里面的规定，但它是一种政策，国家政策要不要支持嘛？那今天如果跟同婚，你同不同婚是一种相对价值嘛？
对。
哦，那包括通奸是不是除罪，是一种价值，我们伦理标准到底价值可不可以？但死刑如果说认为是严刑重罚很重要的国家认定，大家都认为，民众都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的话，才会立法。成为一种法律的条文，那当然跟同婚不一样啊，你喜欢我不喜欢不一样、
对，两个完全不同位阶的事啊，
嗯，
那重要性差别很大，对啊、对啊，死刑真的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挑战，一个社会的价值的底线啊，我觉得、对，现在大部分人，我碰到人大家都不是赞成废死的，对，大家还是传统观念嘛，对不对、一命偿一命嘛，你可以随便取，你可以随便剥夺别人的生命嘛，对不对？那都可以的话，那就这个社会会比较混乱了。对，
像人权会还在坚持死刑的吓阻作用，如果没有公信力，你怎么证明死刑有吓阻力？你怎么证明？这很好笑，你怎么证明说因为我罚款，你红灯闯红灯会被罚款？你就怎么证明说你会怕被罚款，然后所以不敢闯红灯？
这人权会为什么不管一管那个 NCC 呢？我们的言论自由都被人家封杀了，人权会在干嘛？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可能都是我认为啦，他们都是有特定政治取向的。对，
当然
打一个好像一个人权普世价值的招牌。对，
当然死刑不可逆啊，的确如果有误判的情况之下，那就没有办法挽回了，那你就是好好判嘛，审慎的在司法审判的过程当中，对于搜证跟所有的稽查、都能够更完善，才能真正的保障人权，不是说把死刑废死就不会有风险嘛。
对啊，我觉得这个部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的程序正义有问题。对，你有几个七个大法官决定社会上好大家各有意见的问题，这个实在是太太 太荒谬了，我觉得太荒谬。这条路哈，就是怎么讲，就是明知道你要经过全民的这种哈，这种大家来这个哈，这个程序哈，那你是通不过的。所以你就找这七个大法官，都是你预先预备好的人，埋伏的人，到最后一起出来，怎么样？他就是规避这个，应该是由全社会来讨论的问题，交给那七个他自己人去把他就把他去解决了，就是这么简单嘛。
那今天还有一件事，
剥夺了所有台湾老百姓对这件问题的发言权跟决定权。
今天还有一件事也是差不多的做法，也是赖清德可能的转向之一。NCC 主委改打安全牌，他这一次派的人比较不像之前那种战狼，相对好一点，但还是一样，这叫做电信专长的刘伯利。但是呢，委员提名理论上应该是要由朝野协商，按照政党比例等等来协商，没有。那据了解，现在他们已经自己准备要提的人选，那到时候等着到立法院去被打脸吗？
就是这样子啊，硬过啊。民进党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它是台独党，它没有真正民主的素养，你知不知道？因为搞台独的人当初为什么要主张民主，你知道？因为他用暴力革命方法他认为没有办法达到目的，所以他就用点算人头，他说啊，那算起来我人会比你多。对，所以台民这个好，台独基本上是都是违反民主的，他们一点民主价值都没有。对，你比如说这个台独的这个大教父，以前这个辜宽敏，以前他们怎么说呢？他们那时候民进党提名蔡英文，他说穿裙子都不能当总统，这是什么人权标准啊？这什么民主标准啊？他们就这样子的人，对不对？那你现在说实话，什么什么什么民主言论保障，蔡英文就把你都废了，对不对？你批评他就给你废了，你就中天给你废了。那现在比如 NCC 这种委员会。刚刚讲政党协商的，
按照规章
政党比例、
就是要政党比例来至少要征询提名的人，
那他
没有
因为这个表示，
不
管你他就把你直接废了、啊。那阿伯利比亚诺就来硬的、啊，你试试看嘛，就这样子。所以到最后都很狰狞啊，就是说关键他们要做的事情，他都很狰狞，然后他讲的话都不算话。现在跟你讲说，哎呀，怎么废死啊？过去还要追累积社会的共识啊，这一定要经
过
讨论。
对，过去还会讲一句。
对啊，社会共识，我们很重视社会的民意啊。所以呢，最后你看他就
只有选钱呐，哈，
就用七个人来决定。那本来应该全民决定的，他就给你七个人决定，那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我老早就对他们就这样看得很清楚了，就是一群打着民主招牌，内心充满威权，然后呢？认为别人都好，别人都是不对的，他自己才会对的，这一群人就是民进党嘛。我们过了这么久，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嘛。因为现在他的代表性人物要上台了，大家就怎么讲，就准备看好戏，然后呢拴紧安全带，台湾正式走入什么那个好游乐场的这个好什么好叫云霄飞车阶段，跟着民进党一路飙吧，看看我们会飙出什么结果。
所以虽然说这次 NCC 的名单里头，看起来把主战派通通都拿掉了，那来现在内定的所谓的名单里都相对啦啊，谁不是谁知道到时候才知道哦，相对啦比较像真的是学界啊，以及这个有电信等等的专业，那到时候怎么处理不知道，但程序上如果人选你有信心的话，你为什么不经过征询为什么不经过跟在野党的协调，那显然就都是这个还是你喜欢，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的这样子的风格。
他这个把它当作一个权力机构，他不会放出来的啦就跟他把大法官会议，他不是决定一个社会的价值跟一个是非公理，他是把它当作一个权力的机构他要这个政府就变成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时候有几个关键。第一个，你政府你这个 NCE 决定这个社会什么言论可以存在，什么言论不能存在，这是他权力的基础。另外一个，大法官会决定什么样法律可以存在，什么法律不能存在，他也把它当权力机构，所以他主管他对权力机构就是绝对一把抓，法律怎么规定那另外一回事，他就用政治的权力把他一把抓。对， NCC 他不可能放出来的，就跟大法官会你还要台湾还要受这些大法官继续荼毒好几年。
言论自由就是民党政府最信奉的是谁呢？就是民进党老爸爸嘛民党，对不起，美国爸爸嘛，美国爸爸所谓的民主。可是呢，待会儿我们先广告休息回来就来看美国发起了一股反以色列的浪潮，那么其中几个大学纷纷有上百名在学校校内抗议，尤其是哥伦比亚大学， 昨天最新的消息是，哇，这个警察冲到校园里逮捕抗议的学生了。
对对，
这是美国的民主，而且学校校方也都出手去控制所谓的反以色列的言论。
嗯，
这代表什么？这个民党最信奉的民主大国美国，它的民主校园的自主也都被破坏了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嗯。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生活时事娱乐资讯，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千秋万事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欢迎回来，中广千秋万事。今天跟新闻局大使一起讨论国内的议题之外，接下来一定要讨论国际喽。今天两件国际大事，一个是布林肯，美国国务卿今天访问中国，那行前就先放虾哈，呛虾说，哇，中国大陆的政权是侵害人权的，尤其是在种族灭绝新疆这个议题上面。但同时我们把新闻放在一起看，看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挺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因为呢已经升级到上百学生在抗议，所有的课程都改成线上，那更有很多百名的学生还有教职员哦，聚集在学校里面抗议，结果警力驻冲进去需要校园里啊，去抓人了。那甚至哥大、哈佛大学都暂时宣布关闭校园。
对，其实现在美国这个社会现象啊，已经把美国社会的底层矛盾把它掀出来了。底层矛盾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种族的矛盾。其实这个矛盾基本上是阿拉伯裔跟犹太裔两个不同的种族在美国社会里面的矛盾跟冲突，它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哈。这是种族主义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利益团体的主导这个美国政治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这个政治其实最后变利益团体主导，谁比较有强的控制政府能力谁就胜出。那现在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阿拉伯裔的这些美国的种族学生的背景跟犹太裔的背景的最后对决之下，那第一个本来犹太裔他就比较强势，在美国社会在思想上在言论上甚至在政治的体制上还有行政的执行，他本来就强的影响力，你就看他已经胜出了，抓的都是犹太裔，抓的都是阿拉伯裔的学生，
抓了100多人、欸、
对，都是阿拉伯裔的啦。那最后还有一个利益团体，就美国的政治最后由谁决定？利益团体，利益团体就看他能够掌握的利益有多大，那他可以对政治体制里面的民选官员有多大的利益。那最后就是利益团体的话，那这个阿拉伯犹太裔的利益团体，那就是他的影响力大，最后就是冲进校园，其他什么民主什么校园自由什么言论自由什么和平示威言论表达，通通在这些种族主义跟什么利益团体的这种因素之下都是被践踏的啦，都是被践踏的。那现在这个情况在哥伦比亚就已经大学就已经展现出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本来就被赶下台了，就是因为他
言论，
就是因为他哥伦比亚大学背后的这些金主基本上怎么样就控制哥伦比亚大学，这就是利益团体嘛。那纽约市的政府更不要讲，纽约我们讲那个 Charles Schumer 他是纽约选出来的联邦参议员的，那你就可以看出来犹太人掌握纽约这个地方的政治力量有多大。那所以就你就发觉这个最后回过头来，其实在主导美国政治利益最后第一个什么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在里面，对，第二个就是利益团体在掌握美国的政治，我觉得就是这样。
而且这个
事情的对错没有对错，
而这个事情是校方要求警方进入校园。
对，
这个管仲敏他的大学的脊梁重点就是大学里要有自主权自治权，甚至过去早期曾经有台大校长挡在门口不让警总进去抓学生一样的概念，
傅斯年嘛，
就是说 对，我们是要校园自主，这个是台湾争取很多年争取来的。就现在美国的大学直接学校说要求警方进去把这些人抓起来抓出去，还把50个人赶出了宿舍。
问题就是说美国讲的这一些哈啊，校园自主啊，什么言论自由啊，这些东西他是在一般情况之下他没有受过严重挑战过。他受到挑战的时候你就知道美国的价值是多啊，所谓的哈脆弱跟不堪一击。
嗯，
对。因为民主主义的力量跟哈所谓利益团体的力量哈，会随时把这些美国人天天放到嘴里的这些空幻的价值哈，把它怎么样，把它踩得扁扁的。这就是民主主义跟在美国社会还有利益团体在美国社会扮演的角色。
线上的乌伦帮我补充了说，抓的是在学校里静坐的学生，各种族都有可能啊，因为就是也有教职员啊，就是反正你盘踞在现场，警方就把你给抓走了。那
这个事情可以不抓了，他抓的时候一定都抓了，两边都抓了。可这件事情我的看我了解就是说，现在他们已经这个学生要求一点什么哈，就是说你将来你的捐款里面学校的捐款里面你要排除犹太团体的捐款，免得你学校被犹太财团可以控制。这个已经踏到底线了，也就是去动你的什么
金
动你的利益集团了，利益团体的 最后的利益了。所以那他抓他不可能只抓一方吗？因为两边都有啊，他一定两边他都抓。
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校园里滋事了，暴力行为了，当然抓是合理的，可是他们都在静坐就被抓起来。
目前没有暴力，
所以就被抓起来的 概念是什么？他们说要帮言论自由画红线。我都忍不住想起来前阵子赖清德讲的话，言论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要洗涤人心。那不是一样了吗？
本来就是啊，我就是说台湾串了一蛋吧，大家都串了一蛋啊。就是说有胆子讲出要洗涤人心的人啊，你会知道他会有多傲慢。
所以当布林肯要去访中之前放出来的话叫做你中国侵犯人权，你种族灭绝，那美国呢？美国现在对于人权议题，加萨走廊的种族被灭绝的时候，你有说话吗？那他公开的表他是已经隔空过招了。布林肯特别提人权报告，告诉大家点名北京针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个人权进行了灭绝还有反人类行为。那大陆外交部立刻就反称，布林肯此访呢，中方聚焦是希望是大的目标，不能够分歧主导中美关系。当然，台湾的部分是不能够碰触中方认为的台湾呢、这个价值，还有台湾他们要主张的底线。所以双方已经在互相放话，开始还没有访问，今天才要去哦。他先讲新疆议题，又是为了什么？
我是觉得哈、这跟美国的斗争啊，中国大陆他所有五点啊，全部都是防守性的。你跟美国你一定要攻击性的，美国人那个攻击力是非常强的，他弄完一件事情他就会想一个新点子啊。他现在说你产能过剩、对不对，他就跟你谈产能过剩、你有没有产能过剩，他先把你抹黑再说、对，你新疆事实上新疆人口在增加，怎么可能灭绝，种族灭绝是把他整个杀光啊，对不对，那你有大规模，你有看到万人种啊，都没有啊，可是他先给你挂个帽子。
我们现在只看到加萨走廊市啊。
对啊，那你今天你中国大陆人不讲，你美国就是加萨走廊种族灭绝的帮凶嘛，我要跟你谈这个。那全世界会站在你这边啊，对不对，然后美国是怎么样，美国是俄乌战争延续俄乌战争永无止境冲突的最大的这个哈这个获益者啊。对，你也可以跟你也可以美国谈这个问题啊。那你不谈的话，那你就是被人家，而且你可以说嘛，你如果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你要这个帽子加给你，那你先把你在加萨走廊你帮助以色列作为以色列种族灭绝帮凶这个角色好，你先做一个反省啊，你先停止啊。因为现在加萨走廊你知道他们现在打以色列打这个加萨走廊城市怎么打，他是用钻地弹打，一个下去都600磅，可以钻30公尺深。以色列不生产这个炸弹的，这炸弹都是美国给他的啊，炸死这个巴勒斯坦儿童的炸弹很多都是美国制造的、那你美国为什么提供这种炸弹呢？因为你美国停止提供这种军援、那你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你又提供他600亿，你到底居心何在？对，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中国大陆都是守势，那就变 那你这个国家你难道不晓得别人在海外的作为吗？你只会对自己人对别人对你的攻击抹黑，你跟他讨论范围只止于这个地方，那你不是就是永远被动吗？现在大家都看到美国的作为很清楚啊，台海，
欸，可是很少有客人这样的吧，他们连续几个官员访中啊，理论上要到那国家访问之前，
那是你纵容他的，啊，
理论上口不出恶言，理论上
那是你纵容
他
的，欸，他
出发之前先给你呛虾呢，
那你纵容他的，哦，那你纵容他的，啊，那你布林肯要来，你之前放这话那就不来，那不让你来嘛，对不对？那你要这样做啊，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你就不是鼓励他吗？所以我也不晓得大陆怎么想的，我是觉得跟美国人打交道，像我们打过那么多年交道，你如果自己一直站在这么弱势的话，你就叫人家来讨论你家里的问题的话，那你必输无疑啊。
所以此行对布林肯访中本来可能有的意义是什么？那现在看起来是要给下马威的呀。
没有，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自己本身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的问题了，经济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经济的问题，所以中国大陆它不会用很强硬的方式哈。因为美国事实上的话，你不要看它虽然如何，美国有24兆的 GDP 啊，对，中国美国还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6000多亿美金啊，对不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就是说，你自己如果要混为一谈的话，你可以把政治议题跟经济议题混在一谈的话，那就很难了。其实美国人是分得很清楚，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美国只要有机会对他有利的，他绝对攻击你。他会攻击到把你打死打倒为止。你看这个西洋拳，他的比武是什么比武方法？他是把对方击倒站不起来为止。中国功夫的比武都是点到为止啊，差不多就赶快避开。这两个文化完全不一样。那我认为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跟美式文化哈，如果不能用美式文化跟美式文化，就是现在这种挨打的。
拳击赛吗？
对，
你拳我一拳，
没有，这是不同的文化，啊。美国人就这种文化，
不能等黄飞鸿，人到不能再忍，才能够出脚。
美国人没有什么人到不能再忍，
是对，
他
直接出拳，
路见不平立刻拔刀就出来了，所以是不同的文化啦。那你会觉得大陆他们为什么这样？我觉得这方面很像孔子，就问良恭俭让啊。而这个东西你只有换来，就变成西方人会认为我骂你骂的都有道理，因为你从来没有明确的反驳，你也没有做出相对的报复。
他倒是有蛮多的公开发言反驳了，但是
他也没有用啊。你基本上的话，你要讲美国的问题啊，对不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今天出这个问题，中国大陆为什么都不管呢？对不对？那你要替那边的学生出口气啊，那他不管啊。所以这种方式的对你就看到就是不断的挨打。
你看哦，这个民主国家常说，你看看你们都限制人家言论自由，封锁某些关键字等等，结果美国现在干一样的事情啊。
美国一直在干啊。美国对政治反对分子，以前的麦卡锡主义，通通是用政治权力把你整得倾家荡产啊。你不要以为美国人真正讲民主。美国人牵涉到民族主义，牵涉到利益团体的时候，这些民主都是用来一个借口来杀对方的。他用打的一个很漂亮，他就把他杀掉。那赤裸裸的为了利益、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斗争，这是美国的。现在慢慢，美国现在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拜登跟川普的斗争就正在走向这条路。那这也是美国我觉得走下坡的开始啊。不过这么大一个国家走下坡，它的杀伤力还是很大的，对外的杀伤力还是很大。
那你还认为布林肯这趟访中可能会有什么成果吗？
基本上我觉得不会有成果。
会去放话跟吵架的吗？
基本上是因为现在美国的竞选，他基本上他就是要去修理中国他才有票。
搞了半天是去弄票的
哦，他当然他自己先顾好了，他才能跟人斗争啊。
好，时间到了，谢谢，拜拜。